欢迎来到半熟大人身心地图，这是探讨职业思考、自我成长以及心灵提升相关话题的节目。在迈向成熟大人的路上，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米娜。过几天呢、就要跨年了，不知道你的2023年过得怎么样呢？是感觉到很充实，很有成就感，还是有一些遗憾没有达到呢？没关系，如果还有一些未尽事宜，我们可以2024年再继续努力嘛，齁。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应该都在做一些新年的计划吧，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始也做你的新年的新希望。我记得去年大概这个时候，我们有做了一集，就是介绍一些人怎么样做他们的新年新希望嘛，哦。那有些人会用今年只做三件事，齁，那这三件事是大概哪三个方面的三件事？还有就是我印象中我也介绍了我自己用了很多年的九宫格的许愿法。那大家有兴趣还是可以把那一集找来听。那今年就来分享一个跟许愿也有一点关系的一个小知识好了。好，那这是我前阵子看到的一个我觉得还蛮实用的研究，就是啊，很多人也都会谈丰盛显化、实现愿望这一些事情嘛。那现在市面上很多人在谈这个，是从吸引力法则的观点来谈嘛。那如果你不是这一派的，你觉得什么吸引力法则、向宇宙下订单，这个对你来说太虚无缥缈了，然后没有什么科学根据，那你比较难进入状况的话，那今天就很想跟大家介绍比较偏科学一点点的角度，就是我前阵子看到一个心理学者，他在分享说他自己的研究，因为他的研究就是显化心理学。好，那在他的研究当中，原来其实丰盛显化这一类的事情在心理学上确实也是有它的根据的。不知道你会不会是那种很想要许愿，但是又很怕你许的愿就是复制去年的有没有复制贴上，就很多人许了愿之后都没有完成，就又怎么一下又到年底了，然后又把去年的那个原封不动又再写一次。如果你是有时候也会发生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来听听今天的这一集，看看这个心理学者是怎么谈论我们许愿跟完成目标的这中间的一些关键的要素。那这个学者啊，在他的研究当中，他发现显化其实是一个心理的历程。如果说显化大家听的不是很懂的话，其实就是愿望实现的意思啦，哦，或者是说目标达成的意思。那在显化这件事情上面，大家会知道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许愿的过程还蛮重要的嘛，吼，就是要想象视觉化的去想象你完成这个目标的时候的情景啊、情绪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个我相信大家都听很多这一类的说法了啦，哦。那这个心理学者去探究说，诶，为什么这些吸引力法则的这一派的人会这么强调这一个步骤？第一要许愿，第二是要去想象那些的过程，这件事为什么这么关键呢？那在他的研究过程当中，他也是发现说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因为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发现，就是叫做测试效应。也就是说，如果啊某一个人他如果一直被问到是不是你准备要去做某一件事，然后他就回答说是，有这一类的过程的时候，那他最后的行为表现就会跟他回答的方向是一致的。比如说他们就做过一个实验，那他们让两组人都来做一个测验，那这两组人都先给他们填一份问卷，好，那 A 组的人填的问卷是跟食物有关的问卷，好，然后那 B 组的人呢是填有关跟运动有关的问卷，好，让他们进行一阵子这样子。好，那结果呢，他们事后就去追踪这两组人，就发现 B 组就是填跟运动有关的那一份问卷的那些人，他的实质上的行动在事后就确实做比较多的运动，比起填的问卷是跟食物有关的那些人啊，是明显的是比较多的。所以学者就发现说，思维的历程是非常重要，你有经过这个思考跟这个在头脑运作的这一个过程，它其实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所以他们发现的事情是，所谓的显化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是你有某一些想法，你只要有这样的想法就会影响你的行为，然后你这个行为最后又促成了那个结果，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有蛮显而易见的直接的关联性啊，而且他们也实验证明是确实是有关联的。所以这听起来应该是不难了解的道理嘛，哦。可是呢，问题就在于说，我们好像平常许愿也都是这样啊，也已经都许愿了，可是为什么最后仍然不一定会完成呢？所以这个学者也没有忽略这个真实存在的现象哦，所以他在深入的去研究，就再提出来的重要的提醒，就是说从想法，你要确立某一种的想法，到它刺激你的行为，到结果实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在执行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美感在的。好，那他其中我整理起来，他就有提醒了两件事情。好，第一个事情就是他认为频率很重要，就是你可能需要常常被提醒或是想到这件事的频率。因为刚刚说了嘛，那个问卷有没有，就是你刚填完那个问卷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运动，有没有？诶，那填食物那个是会变胖啊所以总之就表示说，你其实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它会刺激你跟你的行动做连结嘛，吼。所以你如果可以不断的升起这个想法的时候，那它当然推动你去变成行动力的那个几率就更高了嘛，吼，推动力就会更强了。所以这就是让我想到说，为什么吸引力法则的这些人他们都会觉得，诶，那你就把你的愿望要做成愿景板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大概就是发挥这个作用，就是让你不断的看到它，然后你看到它的时候，你这个想法就会在你脑中形成，然后它又进而的自然而然推动你的行动，这样子。好，那第二个这个学者提醒的就是说，那你在想你这个愿望的时候，尽量都要从正向的方向去想它。比如说，如果你有一个目标想要完成，但是这个目标其实是有难度的，那你想到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就要尽量是朝正向的，好像已经庆祝那个目标已经达成了这种方向去想它，而不要去想说，啊，这好难哦，我也有可能会失败之类的。好，有没有，这很符合丰盛显化那一派的人会说的嘛，哦，就是要想象美好的情绪跟画面嘛，哦。那竟然心理学者也是同样的说法哦，这个心理学者的说法背后他的理由是说，因为人本来就很容易会负面倾向了，好，所以你更需要你刻意的做正向的选择去影响你的思维，然后再让那个正向的思维去影响你的行为，这样子才是有把你的思维导正到会实现你的愿望的那一条路上去。所以我听起来我会觉得说，以前吸引力法则是在告诉你说，啊，你要向宇宙下订单，有没有？以前我们会觉得是要告诉宇宙我们想要的那个东西的面貌是什么，它的图像是什么，但根据这个心理学者的说法，其实也不是告诉宇宙，其实就是告诉你的大脑你要的是这个，以便让你的大脑可以推动你去产出跟它直接相关联的行为嘛，哦。所以这个真的也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不管是身心灵这一派的或是心理学，这两个好像是不同领域的事情哦，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只是用不同的语言在解释同一个事实啦哦。大家就看哪一种的说法是你觉得比较能够协助你去完成你想要的愿望，这样。那所以听了这一些之后，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更可以安心的做你的新年新希望呢？那也不知道你习惯用什么方式去许你的新年新希望，如果你没有固定的方法的话，还是鼓励你去听我去年录的那一集， 好，那我也会把资讯放在资讯栏里面，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今年我自己用的方法呢，除了我之前说的，我以前都是用九宫格的许愿法。那九宫格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从九个方面来帮我们去推演，在各个不同的我们想要的领域里面开出我们想要达成的一些新的愿望这样子。那我今年自己除了这个有放在心里之外，我其实今年自己试用了一个新的表格，新的方法。我之前有实行一个叫做好好活这一天每日仪表板的一个每天的小记录嘛，哦，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自己设计了一个 Excel 表，然后让我方便我每天可以随手就做记录。那我是把每一天都分成三个项目来检查，第一个就是我为我的工作做了什么关键性的贡献，第二个是我今天让什么幸福落袋为安了，第三个就是我今天为了未来的我做了哪一些努力。那所以这两天我就自己做了一个新年度的表格，就是整个2024年所有日期都已经填好的表格方便我那个自己跨年之后就可以启用新的表格，而且我把表格的格式改了，改成比较好填的一种格式。因为之前也有提供给大家下载嘛，哦，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有下载的人用起来觉得如何，所以这个新的表格我也会再一次的提供给大家下载，哦，那如果你也觉得诶，这三个也是你觉得很值得每天稍微记录一下督促自己生活要平衡的发展的话，也欢迎你继续来下载我这个2024年我已经做好的表格，大家一起来努力。那刚刚说我今年试用了新的许愿的方法，就是从这个每日仪表板，好好活这一天的每日仪表板的这个概念再延伸出去的啦，哦，所以我自己是在这个表格的其中一个分页做成一个计划页啦，哦，就是大概分成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自我探索，第二个步骤就是愿望跟计划这样子。那所谓的自我探索，我就希望自己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第二个问题是我想要成为怎样的人，第三个问题是我想要过怎样的人生。有没有，这问题感觉都蛮大的其实主要是为了往下做更细的计划的时候，你总是要先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吧然后才能开更细的哦。那这个填完之后就进入到愿望与计划篇，我也就写下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2024年我想要达成的成果是什么，哦，这所谓的成果当然就是比较世俗的啦，哦，就是比如说工作啊、健康啊、财富啊什么的，哦，之类的，这些比较看得见的，也许跟收入有关的，也许跟实质的成就有关的一些成果这样。那第二个问题就是2024年我想要感受的幸福快乐是什么，那这个也是让自己列一些清单，就是这个清单里面列的愿望呢就是比较偏自我照顾啊，或者是情感连结方面的。好，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回答一个清单，就是2024年我想为未来的自己做哪一些的努力，哦，这个有可能是涵盖到斜杠啊，或者是跟学习有关的啊，或者是心灵成长方面的一些计划，或者是愿望都可以比较是列在这边。那我自己填了这个我就发现说，诶，其实它只是分类法不同啊。像我本来用九宫格做计划的时候大概也都会涵盖到这些事情，只是分类法不一样而已，哦，那这个表格把它简化成这三大类是因为它更好的可以去搭配这一个每日仪表板整个关注的焦点，归纳或者是最后执行起来是比较容易的。好，那第三个 步骤，就是针对这三项的愿望清单呢，我自己下面是有在列了一个收获跟记录栏啊，就是说许愿了之后不知道年底才全部实现嘛，你有可能中途就已经开始实现了，所以给自己一点心理的鼓励，就是当有一些愿望已经慢慢有一些实现的时候，就赶快先记录起来嘛，先落袋为安，把它记录起来，也是对自己也会感觉比较有成就感这样子啊。或者是说有一些愿望有可能你没有许到这么细，可是也发生了在那个项目上不错的获得，我觉得有个地方能够记录下来也是对自己的心理有很大的一个增强的作用，所以我自己就另外再辟出一栏是随时记录的栏位这样子，来搭配说从一开始的人生愿望到2024年的细项的愿望的想法，到执行之后的成果，都可以有一个同步被呈现出来的很方便收集这些东西的一个页面啦哦。所以我这两天就自己先在填这个表格，就先从那个自我探索先啦哦。比如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哦，比如说我就发现我可能是一个还蛮希望与人为善哦，喜欢做事情也很可以自得其乐的人。就是讲得很抽象，然后那比如说我想要成为怎样的人，就是写说不断的探索自己的可能性的人，那希望过怎样的人生呢？我自己写下的是说我其实是很想要过的是一种很平静又很充实的人生，或者是说有所贡献跟有所成就，但是那个贡献跟成就是自己认定的标准的那种成就跟贡献这样子。那我也还在用这表格在做规划当中，我还没有完全的填完，但我相信透过这个过程也算是一个整理自己的想法跟愿望的一个过程啦哦。那就像刚刚那个心理学者所说的，其实如果你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跟愿望的话，你的行为可能就不会往那边走了。所以新年新希望的这一个规划的过程呢，其实也不只是一个仪式感，也是增加一次机会让你想要完成的事情被你的脑袋指导一下。有没有？如果你觉得让宇宙知道好像没什么用的话，更好的是我们如果跑完这个许愿的流程之后，包括宇宙跟包括你的脑袋都会知道这件事，这样应该是更好的咯。 好，那我就先在这里预祝大家新年快乐，也希望你有时间好好的规划一下你真心想要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你想要的人生是怎么样的，然后那2024年你有可能可以做到哪一些事情，或是朝哪一些方面去努力。那我这个2024年版的年度规划跟好好活这一天每日仪表板呢，也会放在资讯栏让大家下载给你们参考。那2023年很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就明年再见咯，拜拜。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有收获，欢迎留言告诉我，并分享给会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喜欢相关的主题，请订阅这个频道，我将持续推出更多优质的内容。半熟大人身心地图，我们下集见。